姐妹平安。好，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的时间，那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你们看着我啊，你们看着我，我看着你们，Shine，OK，你们要小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们在学校里面哦。如果你是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你也会发现这个的事实，就是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孩子是跟你不一样的。When you grow up, you will slowly discover that other children is different from you. 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其他的孩子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属上帝的 ，because you belong to God. Okay, you are God's people. 所以你慢慢长大了之后啊。有一天，如果你会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时候，请你们不要惊讶，因为他们会很讨厌你。当你跟人家讲说耶稣的时候，他们会讨厌你。很可能你的公公婆婆还没有或者你的外公外婆，或者你的亲戚还没有信耶稣，你跟他们讲耶稣，他们就会很可能会讨厌你的。当然，如果你很可爱，你还小说，他们不敢骂你。但是有可能就是他们很不高兴，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自小时候要记得，你们是属上帝的 ，You all belong to God and you're God's people。父母们，你们要记得，他们自小时候，你们要教导他们，他们是在约中的孩子，教他们长大的时候不要毁约。他们被诞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的时候，是上帝放在他们在那里的。为了要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他们长大的时候叫他们不要毁约尽量的为他们祷告，尽量的为教导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很多诱惑的。然后如果你们注意到一样事情，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要为孩子祷告，要谨慎，因为很长的时候，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找妻子或者找先生的时候，他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上帝。不止离开上帝，他们会拜偶像，那么就会毁约，然后遭到约中毁约的咒诅。When you break the covenant, you incur covenantal curses. Okay, so remember, keep the covenant, keep the promises, the agreement that God has with you. Okay, this is our duty. 所以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正道的经文。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马太福音10章1节到第15节，那今天我们再从马太福音里面10章16节到我们看到30，如果有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进到第32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谢谢你，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恩典。那我们听到的时候，主人，求你把拦阻我们的心里的任何的思念，任何的可能我们所担忧的事情，可能我们牵挂的事情，或者可能我们的心已经在这个世界，我们心不在焉，求你真的开恩，把这一切都一一的挪去。求主你，我们若有污秽的良心，我们若有被罪控告，有撒旦的控告，主啊，我们求你一透过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洁净，以致我们没有污秽的良心，我们没有害怕恐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惠。主，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的价值观是违背你自己话语的，若有任何的价值观是从这世界而来的，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任何的思念都是不按你的心意的，求你圣灵真的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使我们悔改的心来以你至圣的真道，接着透过你的话语、圣经来建立我们。求你安慰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在马太福音首先我们要看，就是在上文的时候，如果要复习短短的，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马太福音10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结果差派了门徒出去。他差派了门徒出去之后，他就给了门徒恩赐，医治的恩赐，就是他们能够透过祷告，然后他们可以医治人，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因为我让你们看到，就是有一些有医治恩赐的 使徒们他们自己患病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使他自己痊愈。那个就打个比方是保罗打个比方就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所以门徒们有医治的恩赐，然后有权柄赶鬼。所以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给他们医治的恩赐、权柄赶鬼。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他们需要依靠上帝来得到他们的供应，因为他们耶稣不许他们带银两，不许带他们多一双的鞋，也不许他们带行李。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需要依靠上帝的供应，所以他们到人群当中的时候要透过上帝自己的百姓来供应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需要。然后耶稣说上帝自己也会奖赏赏赐那些供应他工人的那一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继续看耶稣的吩咐，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把现实生活所他们要经历所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告诉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六节到三十节哦，这我打错少一个零，十章十六节至三十节哦，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门徒所要需要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仔细的来看十六节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因为会有人逼迫他们。所以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做工人，但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会受到逼迫，就是有人会伤害他。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惊讶因为甚至连你家里的人都有可能会逼迫你连你家里的人，甚至包括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逼迫你。来到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说不要惧怕，要大胆的传讲福音，因为他们是在基督家里，就是他们是耶稣的家人。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上帝掌管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叫他们不要惧怕，要勇敢的传福音。好，来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二十节，请听我念。现在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和本翻译成灵巧，像鸽子一样纯洁，和本翻译成驯良。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人把你们送交公义会，并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为我的缘故也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外族人做见证。你们被捕的时候不要担心说什么和怎么说，因为那时你们必得着当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父的灵，是他在你们里面说话。你们给我一些字。好，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说什么，他们要灵巧像蛇，或机警像蛇一样。结果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像蛇？蛇不是不好的，蛇不是要咬人的吗？但肯定的是耶稣不要他们咬人不是不要门徒伤害人，因为门徒也要什么，像驯良像鸽子一样，要纯洁像鸽子一样。所以驯良像鸽子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注意到新加坡的鸽子，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鸽子，因为我很少出国，但我就知道新加坡的鸽子是非常驯良的，我相信其他地方的鸽子也一样。驯良到一个的地步，有时候我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就咕噜咕噜，然后那边走，然后每次我们的孩子就会去追他们，赶他们。你追他们一步，他们就飞一步；你赶他们一步，他们就赶，他们就不会咬你，也不会怎样但是乌鸦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的鸽子是非常的驯良的，非常的温和的。耶稣就要门徒像门徒这样，像鸽子一样纯洁驯良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门徒说你要灵巧像蛇，机警像蛇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结果你看耶稣告诉他们，其实他要差派门徒进入到狼群中间。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要告诉门徒说，当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要去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这个的好消息的时候，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人会伤害他们， 所以耶稣就说，他们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好像进入到狼群中间，狼一看到羊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撕裂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有这一个的危险。耶稣要他们机警的像蛇一样，灵巧的像蛇一样啊，因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受到人的伤害。所以在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和本加勒这个的翻译就是很好的翻译，说要防备人。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糊里糊涂的传，传福音的时候要机警的来传，要灵巧的来传。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有一些人不会接受你的见证，他们听了你的见证之后，很可能会像狼一样把你撕掉，很可能他们会逼迫你。这个是我们一些的人所拥有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治安很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到邻近的一些的国家，如果你向不对的人传福音的话，你很可能就要喝咖啡，那个喝了咖啡那个就可能就出不来了，就有这样的危险。所以耶稣叫我们要小心像蛇一样。你知道蛇是很灵巧的，你知道蛇是很机警的啊。你知道有一些的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去稻田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拿一只长长的一个树枝很长的，然后他们经过的时候就会打那个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打草的时候精神，那个蛇就会看到的时候就会怕。你知道蛇是怕人的，蛇不会刻意的来找你的，很少的蛇会跑到你的家中的。所以你经过的时候，你打一下那个蛇，听到那声有动静的时候，它一定会跑。那有时候蛇来不及的时候，它来不及逃跑的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它看到你的时候，它会怎样？它马上就卷起来了。为什么它要卷起来呢？因为蛇最脆弱的部分，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其实是它颈项，但是不只单单它的颈项，是它的尾巴。所以我曾经看过警察抓蛇，因为我以前当过警察，那个蟒蛇很大条，他说那个蛇，哇，他就抓它的，先抓它的颈，第二个部分就抓它的尾巴，然后扭它的尾巴，哇，折它的尾巴之后，哇，结果那个蟒蛇，哇，落晒就是大便了，拉肚子，蛇会拉肚子，会有粪便了，哇，全部尿啊和粪全部拉出来了。所以那个很大条的蟒蛇，只要抓住它的颈，还有尾巴折一下。所以为什么蛇很可能我不是动物专家了，但是我猜蛇很可能就害怕的时候就卷起来，它会卷起来，然后它就有一个的姿态，说你再来我就要咬你哦。所以蛇是非常的机警的，蛇是非常的灵巧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机警的像蛇一样，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的人是会逼迫我们的。所以耶稣差派我们的时候，也是进入到狼群中间了。所以耶稣就事先的预备了门徒，说将来他们要面对的逼迫，面对的伤害。而在圣经中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们被囚，他们被鞭打，他们有一些也死亡。所以耶稣先事先的预备门徒们呢，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在第十九节的时候，就耶稣就说，你们被捕的时候不用不着担心思虑说什么和怎么说，因为那时你们必得着当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父的灵，是他在你们里面说话的事。所以耶稣就应许门徒说，当他们被抓的时候，所以耶稣你就看得到，他们耶稣没有从来应许他们说，你做我的门徒，我差派你出去，你不会被抓。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被捕的时候，耶稣已经假设说他们将来会被捕。他们被捕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担心说你会要说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被一些的你犯了一些的法，然后可能有你到一些的国家是不能传福音的，然后结果你被抓了，然后结果哇，你想到可能你会被拷打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你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结果耶稣就告诉这些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心要说什么，因为在那此时的时候，圣灵，你父的灵就是圣灵，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我们父的灵，他会在门徒里面教导他们如何的来答辩，如何的来说话。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九节，在早期教会里面，耶稣复活之后，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有一个叫斯提凡的我们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认识他 在使徒行传六章九节至十节里面说，当时有几个人称为自由人，会堂的人，就是从古利奈和亚历山泰来的人，另外还有基利加人和亚西亚人，他们出面与斯提反辩论。为什么辩论呢？因为他们反对斯提反传福音，他们逼迫他。后来在第十节的时候，但斯提反靠着什么？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了。所以当一个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甚至他被抓，他被逼迫的时候，他不用害怕，因为蛮有圣灵蛮有能力的人，他们所说的辩词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你们不要认为就是斯提反后来他有一个好的结果虽然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上帝在他的隐秘的旨意当中，他许可后来斯提反殉道。殉道的意思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们仔细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斯提反所提出的辩论，犹太人都不能反驳。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犹太人恨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透过犹太人应许的要来的那一位的拯救者，但是他来了之后，他们不接受他，逼迫他。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斯提反如何的来做他的辩论的时候，结果呢他们不接受，后来他们把他什么活活的打死了。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反驳他，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不用思虑说什么，因为他们被抓的时候，上帝的灵就是父的灵就是圣灵在门徒的里面会教导他们如何来做这个的回应，这个的应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告诉你们一个的事实，这个的事实是残酷的。如果你看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们基督徒从来都没有停止被逼迫过。 The persecution to Christians has never ended in history， 没有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很比较自由的来敬拜，但是不是每一个的地方都是如此的如果你知道你去到北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被抓到的话，你可能要受到很严厉的残酷的一些的对待某一些的国家，在中东的国家，如果你原先你就是回教徒，后来你改信耶稣的话，你后来是要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的。所以请你们不要惊讶，因为在旧约当中，神的先知们都受他自己的百姓逼迫拒绝，耶稣来的时候也受他自己的子民拒绝逼迫，使徒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奉耶稣的名传福音的时候也被拒绝逼迫。这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所要付上的代价。 This is the cost that we Christians have to bear if the day comes. 如果有一天逼迫临到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付上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加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算是有福的如果你传福音的话，你最多被人骂，但我相信你们很少被骂。如果你被人骂的话，我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耶稣说的人若因他的名辱骂你的话，你是有福的。所以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被人骂过的话，就证明一样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很好的努力的传福音。如果你从来没有被骂过，我至少被很多人骂过骂的狗血淋头如果你从来没有传福音而被人骂过就是你很少传福音，或者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只是蜻蜓点水动动一下看看你肯定很可能说我很灵巧，我好像我很机警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实的传福音的话，你很少不会被人骂。而在新加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大的福分的，最多被骂而已嘛，对不对？如果更严重的话，结果你的朋友就说我跟你断绝关系，最严重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他说跟你断绝关系的话，你跟他道歉的话，他通常会原谅你的，因为我经常都是这样，然后结果就原谅了。然后之后他逼迫我之后，我就不跟他传福音了，我就会拍拍我的袖子，把那个灰尘撒一撒，说我已经做了我的本分他拒绝了这个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要你在新加坡，你要小心，不要乱的攻击其他的宗教，是可以许可的你知道前一两年的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拿了一个漫画 这个的漫画就把那个另外一个的宗教的教主啊，说他怎么的淫乱，这个的宗教教主描述他很淫乱，怎么淫乱呢？他有这个叫什么孩童色情狂症啊。他说这个的这个漫画把他的这个宗教教主描述的孩童色情狂症，为什么呢？因为他专门娶小孩子，就是小女孩为妻子啊。你们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不用紧，这里不可以讲，因为等一下我要喝咖啡了。所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乱攻击人，只是把正面的把他们这个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就是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有得永生，然后告诉他们，劝诫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他们要机警的像蛇一样，态度要温顺像鸽子一样、哦、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像狮子，你传福音的时候像有些人传福音像狮子的，你像狮子的话人家就一定不会给你好受的，人家也不会拒绝你的福音。所以我们的态度要温顺像鸽子一样。所以21节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说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子要背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啊，或者和本翻译是逼迫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人子就来到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预备门徒说，你会因他的名的缘故，甚至你家里的人都会逼迫你，这是很可怜的一个事情。甚至如果他们有儿女的话，他们的儿女也可能会逼迫他们，逼害他们，杀害他们。所以有一些的地区是这样的，在今天哦，今天某一些的地区，如果你信，你改信耶稣基督的话，他的家里的老爸会拿一把枪把你毙了，然后他会觉得还是对的，他为着他们的上帝而做事。如果有某一些的地区，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某一些的地区，如果他们的老爸信了耶稣，然后孩子们知道的话，孩子也会把他们抓去给他们那当地的那个宗教的教局来审判，来处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所以耶稣的门徒就活在那个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犹太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亵渎的，他们认为耶稣是甚至是撒旦魔鬼啊，所以他们称他为别西布啊，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虽然耶稣被应许给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却拒绝了他。所以在23节的时候，你们看耶稣对他们门徒的吩咐，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要逃到别的城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的傻傻的，人家逼迫来来来，你来逼迫我，换你，那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啊。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很比较信心特别超大的，他们很渴慕天上的赏赐，所以有人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跑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为耶稣基督受逼迫是荣耀无比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也没有每一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福分，这个样的福分是上帝预备给那些要受逼迫的人。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上帝对门徒的吩咐是说什么呢？如果有人逼迫你们的时候，这个的城逼迫你们的时候，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可以吗？明白吗？而不是很盲目的为主殉道，为主牺牲生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逃的啊。人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逃跑的。所以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使徒行传11:19的时候，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的事情。那时因斯提凡的事件因为斯提凡后来被打死了，因斯提凡的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遭受逼迫，然后结果这些门徒就四散了。结果四散的时候，上帝还是有保守与他们同在。所以你就看到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亚，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但20节你看啊，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亚，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慢慢的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啊，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我们华人算是非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啊。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 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所以在21节的时候，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起来。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门徒受到很大的逼迫，然后他们四散了，然后结果把福音给传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的事件哦。所以保罗也是哦，保罗不是每次都殉道的哦。我们看《使徒行传》9:24说，但他们的计谋给扫罗知道，扫罗就是还没有改名的保罗，他们就在各城门日夜把守，要杀掉他。于是他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了。但是后来保罗就决意要在耶路撒冷殉道啊，后来他就被抓了，就送到罗马，然后受审判。后来应该是在罗马啊，他就殉道了，就被可能被处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是会受到逼迫的，上帝没有应许说我们不会受到逼迫，而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付上的一个的代价。甚至你的亲属、你的家属、你的亲人会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恨你，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的事实。好，然后有一段的经文是可能我们比较费解的，在第23节里面说，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就逃到那别的城去。然后请看蓝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人子就来到了。这一节的经文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我会把我认为最正确的解释告诉你，但是我不是绝对的。这一节的经文是比较较困难的，因为耶稣没有告诉你什么叫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人子就来到的时候是什么的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hat you will not have gone through all the towns of Israel before the Son of Man comes? 所以这是什么的时候呢？是什么的时候的发生呢？人子是谁呢？人子就是耶稣。耶稣就引用了但以理书7:13-14。但以理书7:13-14里面描述了一个从天上来掌王权的人子，从天上来的人子是要掌王权的，就是王，天上的王。所以耶稣就用了人子来提醒百姓们，就是他其实就是那从天上要来做王的那一位哦。然后在23节的时候其实你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的时候，你们是谁？在这里说你们的时候是谁？如果你按上下文来仔细的来谨慎的来解释的话，这个你们是谁？就是当时候耶稣吩咐的门徒哦。这里这个的你们呢，如果这一段的经文你看到耶稣当时是差派了12的门徒出去，但结果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10:1里面其实也透露了，耶稣当时候差派门徒的时候不是单单12个人还有包括72个人所以大概是12+72最少差派他们出去。所以这你们最多最多而言，你只能说是耶稣的门徒再加那72个人而已。所以这个你们是当时候的那一些的人。所以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就是他们要出去要传福音，你们还没有走遍各城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那结果你要问，人子不是来了咯？什么叫人子就来到了？那结果人子就来到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复活之后升天做王的那一刻，人子做王的那一刻升天哦。但是最终人子要倒回来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就是审判的时候，末后的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回来审判，那是最终的最终的到来。但是在这里说人子就到来了应该是在耶稣的时候，就是门徒还没有走遍整个的以色列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不是他复活之前就是他复活之后，但我认为是比较是正确的，应该是他复活之后他升天的时候，因为人子是升回到天上的父那里。所以我们这一节的经文我就解释了，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好我们看24节-25节，耶稣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胜过主人，学生若能像老师一样 奴仆也能像主人一样，也就够了。如果一家之主被称为别西卜，啊，别西卜的意思就是鬼王的名字，何况他的家人呢？在这里你很可能会问一个的问题哦，就是上帝难道不是掌权一切吗？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他所差派的工人还会受到逼迫呢？所以耶稣在24节到第25节就把这个的真理就教导门徒，他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耶稣是门徒的什么？谁？老师。耶稣是门徒的谁？主人。然后耶稣是要告诉他们，我身为人子，我身为你们的老师，我身为你们的主人，我都受到逼迫，更何况你们。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受到逼迫的时候是上帝所许可，上帝所准许的。这是一个的事情，是我们有时候身为基督徒是比较难接受的一个的事实。所以在24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用了这个的例子，说学生是不能高过老师的，用了两个在当时候社会关系的这个 的层面里面，让你看到就是说学生是不能高过老师的，而耶稣就是那老师，而仆人不能胜过主人，耶稣就是那主人。所以耶稣基督都受逼迫，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都受逼迫，更何况他的门徒。这就是耶稣所要带出的。然后结果你看到，如果一家之主被称为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字，更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就骂耶稣为别西卜，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名字。那结果别西卜，结果他这个的名字可能是源由列王记下1章2节到3节哦，然后在马太福音12章24节也有出现到。这个的别西卜原来是非利士人的神，当时候一个那些非利士人的神，然后这个的神呢，结果是叫称为苍蝇之神。The God of Flies 就是苍蝇啊，那个我们很讨厌的那个苍蝇，每次又打又打不死的啊，很爱飞的那个的苍蝇，苍蝇之神。然后结果这些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取笑腓力斯人的神，所以结果他们把他的音节变了，所以这个的苍蝇之神，结果在犹太人的眼中也叫做大便之神啊，苍蝇跟大便哦啊。我本来想要讲粪便，我怕你们听不懂，因为新加坡的华人的中文不太好。粪便之神啊，就是大便之神。所以当犹太人他骂耶稣是别西卜的时候，不单单是骂他是鬼王啊，他就是骂你就是那个苍蝇之神，或者你就是那个什么大便之神。所以他们侮辱耶稣基督，他们羞辱他。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这样侮辱我，我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这样亵渎我，逼迫我，更何况你是我的门徒啊。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要带出的。然后结果我们就看到，其实耶稣告诉门徒一个很大的安慰哦。耶稣说何况他的家人呢？你们看到吗？谁是他的家人？谁是他的家人？门徒，门徒们就是他的家人了。所以耶稣在曾经告诉门徒，当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来找他的时候，亲生妈妈来找他的时候，他的弟兄们来找他的时候弟兄们不是同一个父但是他们是同母，因为耶稣是受圣灵感孕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50节里面的时候，耶稣就说，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当一个人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就把他看为自家的人了，就是他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马太福音28章10节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去加利利地，他们在那里就会看见我。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告诉那妇人说，你们去告诉我的什么弟兄。耶稣不再称呼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而是我的弟兄，所以是耶稣自家的人哦。所以耶稣把他们看为门徒们看为自己的家人了。所以我们看26节，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为什么不要怕他们呢？因为耶稣把他们看为自家的人。耶稣的父是谁？是上帝。而当耶稣把他们看为自家的人的时候，门徒的父是谁？也是上帝。所以在26节的时候，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 哦，你连接上文的时候，你看，所以不要怕他们，没有什么遮盖的事是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你们听见的耳语，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那些杀身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为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天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贵重的多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叫他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刚才我解释了，因为耶稣把他们看为自家人，意思就是门徒的父，也就是耶稣的父，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们一个的事实，在26到27节，所以不要怕他们，没有什么遮盖的事是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你们听见的耳语，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突然这样讲？耶稣是要告诉门徒说，那些人，因为他整个的上下文是在讲逼迫，门徒要遭受逼迫，所以你一定要按这个的上下文来解释。那一些逼迫耶稣和门徒的人，就每一天就关在房里面，就什么密谋要伤害耶稣，伤害门徒。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时候会到，那一些歹人所做的事情会被揭露开来。那些密谋在房里面要密谋伤害耶稣的，要逼迫门徒的，逼迫耶稣的，将来这些的事情，上帝要把它揭露出来。而的确，圣经我们就看到，在历史当中，后来上帝就透过他的话语，圣经就把那一些的人，那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所做的恶事，他们所在房间里密谋的事情都揭露开来。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受歹人逼迫的话，你们有受恶人逼迫的话，你们要等候。上帝往往会透过他的时间里面，会把那些恶人在他房间里面所密谋的事情揭露开来。你要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祷告。但在这里的时候，也要劝慰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任何在私底下所犯的罪，是没有人知道的。你知道基督徒有时候也很软弱的，懒惰到一个地步，就是犯罪的时候是众人都不知道的，只有你知道而已。然后你很害怕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会被揭露开来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上帝有时候会透过这样的事情来管教他的儿女的。而当我们刚硬我们的心，我们不听圣灵的劝诫的时候，来到时候的时候，上帝就会把这个事情揭露开来。而揭露开来的时候，我们就下不了台，我们撕掉我们的面子，我们就很伤心，我们难过。但是在此同时的时候，上帝的名也得到羞辱。所以上帝有时候会透过这样 的方式来管教我们。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26节到27节的时候，就告诉门徒说，不要害怕他们，那么他们那些做黑暗的事情有一天会被揭露开来，没有什么遮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因为上帝按他的时候，按他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会把这些的事情揭露开来。然后就对比的时候，相比的时候，2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私底下暗处告诉你的事情，你们要怎样？你们要在房顶上说出来，因为这个是真理，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反而那一些秘密要遮盖隐藏的事情会被揭露出来。耶稣秘密告诉他们的事情是光明正大的，耶稣要门徒什么到房顶什么宣布开来，因为那些光明正大的事才可以告人而知，而秘密那些肮脏污秽黑暗的事情是没有人愿意让人知道的，只有按上帝的时间里面把这些揭开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们会突然间发现，啊，怎么这个人是这样的，他以前时候看起来是很好的，为什么是这样？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不是这样的时候，然后就说哇，你就会说人不可貌相。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在这样的任何的罪中的话，你要悔改，靠着圣灵把这个罪治死，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因为上帝爱我们哦，但他会管教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哦，所以我们看第27节哦。OK， 哦，这个我已经解释了，我们再继续看28节。所以不要怕他们，第28节，那些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大胆的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不要怕人。我们很长的时候不传福音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怕人。然后我们每次怪什么呢？我们怪说，因为我们没有 training， 就是跟新加坡人一样啦。老板叫他做工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做。他为什么不会做？因为不是他不会做，他说因为没有 training， 啊，没有训练。我问你啊，你传福音要有什么训练？啊，门徒他们，耶稣只是把真理教导他们的时候，然后。是啦，有很长的时候我们说，就算你训练了之后，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怕人。那我要问啊，你说建方牧师你怕人吗？我说我也怕人，我这么不怕人。要传吗？要传，因为这是关乎他的死活，因为上帝有能力有审判把人丢进火炉里面。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怕人，因为人只能最多伤害我们。但是我们要害怕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害怕的对象是上帝，因为他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投入火炉里面，地狱里面啊，使他们受到审判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人哦。你害怕人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你害怕人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侍奉的能力哦。然后这也是我经常要提醒自己的，因为我很害怕人的。我在台上好像狮子，我在台下好像绵羊一样，跟你们一样，我是很害怕人的。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克服这个的困难，就是害怕人的困难。所以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怕人。之前的时候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要积极向神，然后他们会受人逼迫，甚至家人逼迫。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的。然后来到第29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是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再掉在地上。是什么意思呢？耶稣透过这个的比喻要告诉门徒说，你不要害怕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连麻雀的命都掌管，若不是父的旨意，一只也不会掉地上，若不是父的旨意，一只麻雀也不会死。耶稣要用透过这个的事实，这个的事件告诉门徒说，你们比麻雀还贵重。麻雀几千万只麻雀，上帝都掌管他们的生命，更何况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他告诉门徒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会失掉你的生命，因为若不是上帝的许可，你不会失去你的生命的。就算人逼迫你的时候，若上帝不许可你的话，你不会失掉你的生命的。所以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什么呢？你要被抓到罗马去。上帝不许可保罗死在耶路撒冷，而后来保罗真的到了罗马啊，被抓到那里为主做见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连天上的麻雀都掌管了。耶稣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是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这就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大能。所以耶稣就透过这个的事件来教导门徒说，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麻雀也不会死，若上帝不许可的话，你的命也不会失掉。所以在30节的时候，你看到说，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的事情告诉他们说，天父上帝是爱门徒的，连他们的头发都一一的数过的。我们自己都不能数我们的头发，你没有办法数的。你不相信，你回家你剪掉，你把你的头剃光了，然后你来算看你的头发。后来你以为你算到的时候，结果你 lost count， 结果 lost count 的意思就是你算漏了，说再重新再算。 5566条，哎，算错了，再重新算。等你算到来的时候，你头发上可能又长了一根毛，一根头发。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上帝是无所不知，他也是无所不能的。所以透过这个的事情，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不要害怕人哦，不要怕人哦。所以31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所以不要怕人。你们比许多麻雀更贵重，明白吗？因为天父上帝是爱我们，若没有人许可，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19章10节到11节的时候，耶稣那一天他要殉道的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站在那个审判官比拉多的面前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比拉多问他说，问耶稣，他审判耶稣，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吗？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的信心是极大的，他说，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权柄，你就无权办我。耶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说你不要以为你有权审判我，你的权柄也是从父来的，若不是天父上帝给你容许你这样，你也没有权柄审判我。因此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是罪是更重的，意思就是说比拉多是也是有罪的，但是那个把耶稣交出去的那个的罪是更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八福里面，我们华人最喜欢福分，在八福里面耶稣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要受逼迫的福。你们要吗？你们喜欢吗？好不好？有一天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讲八福一下，当然不要开玩笑，你们会觉得那个是咒诅，但是耶稣说这是福分。马太福音5章10节到12节说，为一受遭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有人逼迫你的话，就表明你是天国的子民，天国是你的。11节，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什么快乐。所以你们看雅各书，你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雅各教导教会的什么？你受到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彼得教导教会，你们受逼迫的时候什么？要把这个当为喜乐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他神经病，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是这样的迫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代价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翻开圣经，我没有放在投影片，我们翻马太福音10章，我们看最后两节，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翻马太福音，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耶稣要门徒传福音，耶稣告诉门徒传福音会受逼迫，耶稣告诉做门徒说这个是做基督徒的代价，叫他们不要害怕，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之后，告诉他们上帝掌权，因为连麻雀的生命也在天父的手中。在32到33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我们请一同的来念，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我们再来念一遍，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的在天父面前也不要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要去传福音。后来提醒门徒，因为门徒很可能会害怕，然后结果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说，我们若不认他的话，他在父的面前也不认我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在这里的时候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传福音呢？你们是否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那爱你们的上帝，为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你们自己回应上帝这件的事情。因为上帝不单单的差遣十二使徒，他也今天差遣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就把我们看待为他的门徒，然后他同样的也要差遣我们出去传福音。问题是我们愿意吗？当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时候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很可能是会辱骂我们的，人很可能是会捏造很多的事情来毁谤我们，很可能我们与其他的人的关系不像以前这样 和睦了。但你是否愿意？你还是你因为你怕人，还是因为你害怕你失去了一些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你害怕了甚至你的生命受到迫害？我们此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要招门徒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凡愿意跟随我的都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那救赎我们的主，那爱我们的主。然后我待会会带领弟兄姐妹做结束祷告，我同祷告。天父上帝，那些回应你的子女们，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被你差派出去传福音，在他们的周围的朋友亲戚面前同事面前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主啊，你求听他们的祷告，主你加添他们信心。那些愿意回应你的，你加添他们信心，让他们知道你是掌权这世界的，甚至连天上的飞鸟都是你掌权的，若不是你的旨意，一只都不会掉地上。主，叫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们的生命会丧失掉，因为你是他们掌权他们生命的主，你必定会保护他们。主，你也赐他们有智慧，让他们机警的像蛇一样，以至于他们知道何时是危险的，是不能传福音，而何时的时候他们要温顺的像鸽子一样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亲朋戚友，甚至众人面前。主，你求你兴起这样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你的门徒。主，那些不愿意回应你的，求主你慢慢的教导他们，求你慢慢的施怜悯给他们，在按他们的时候，他们成长的时候，主你差派他们。主，求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